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使徒行传22章，保罗对耶路撒冷的群众所发表的话，那么这里当然是希望平息群众的愤怒，同时见证他自己不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当然最终也希望能够带领他们归主，但在这个群众面前讲这个话是很困难的。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比较多强调的是他原来是逼迫拿撒勒人耶稣的，比较多强调的是为他施洗的亚拿尼亚是一个虔诚的人，犹太人都很称赞他。那么比较强调的是亚拿尼亚对他说，这个神拣选了保罗，拣选了扫罗，叫他明白他的旨意，然后去做见证，洗去他的罪。几乎没有提耶稣要扫罗做外邦人的使徒，我想那又引起更多的争议，所以在这里呢，跟众人讲的时候，跟众犹太人讲的时候，就省略了这一段。17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所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这个后来回耶路撒冷，是指着保罗这次回耶路撒冷祷告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吩咐吗？那么这就叫我们也是很困惑，因为再一次我们不大确定保罗到耶路撒冷是不是合神的心意。他知道会有灾难等着他，但是这他还是要来，可能是合神的心意，因为明知山有虎，偏往山中行，不一定是违反上帝的意思，别人劝他不要来也是可能合上帝的旨意，虽然两个做法完全不一样，但是都可能是善意的，主喜悦的。可是这里呢，是什么时候主说你赶快离开？如果是保罗当初定义要来，不合神的旨意，现在神说你要赶快离开，是不是保罗也在表示说他实在爱同胞之心太迫切了？他就跟主讲说，他们会听我的见证的，我的见证他们一定会听，为什么呢？19节，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说，你去吧，我要差遣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哎呦，这个翻译或者这个原意我们都不是太确定，可能有相反的意思。你去吧，是你去耶路撒冷，你去犹太人那里，你去你觉得很有负担的同胞那里，你去吧。还是根据下面这句话，你离开这里吧，你去外邦吧，我要差遣你去外邦人的地方。哦，我越看到这些经文，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醒的心。到底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到底保罗来耶路撒冷对不对？我们还是说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是一个爱同胞的人，他是爱世上灵魂的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使徒，我们很敬佩他，起码我很敬佩他。那么只是这段话我不太懂，主对保罗讲的，保罗在这里讲的重点是什么？可能保罗的确在说，各位同胞，你们应当相信， 这是主曾经警告我，我不要来，大家也警告我不要来。可是我说我来了，一定能够叫你们信的。因为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是怎么样逼迫信这道的人。如果不是上帝真的向我启示，让我非常确定，我这么铁杆的犹太教徒，我这么铁杆的反对基督的人，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拥护基督耶稣的人呢？你们看看我的转变吗？我也没有发疯，我有这180度的转变，一定是我碰到了，我发现了耶稣是真神。所以我想保罗是很用心，他对自己以前对基督教的逼迫成为一个见证，他很有把握，所以他也是非常合逻辑的一个人了。主对他讲要去快快的遵行神的旨意，明白他的旨意，然后保罗就说我就去做啦。然后可是主又说赶快离开耶路撒冷，这里人不领受啊。保罗说他们会领受的啊，因为我如何反对基督教他们都知道啊。主说你还是离开吧，我想你去吧，应该是离开的意思，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当然你去吧也可以说你就去你的同胞那里，不过最后还是要去外邦人那里。不管怎么样，保罗的生平是这样，他总是关心他的犹太同胞，但是犹太同胞总是拒绝，以至于他最后实在还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我们为此感恩。好了，保罗掏心掏肺掏肝的讲这些话，众人听了是更火大。22节，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千夫长应该比百夫长更优秀，但是好像圣经里面的百夫长总是优秀的，千夫长吗？就不是很优秀，当然出现的很少，这是其中最重要一个了。我是不懂，整个耶路撒冷在动乱，他要知道为什么，他干嘛要拷问保罗呢？他也可以问一下群众啊，如果要问保罗，他也不必拷问呢，要鞭子拷问，问他，他们这样喧嚷是什么意思？哎呦，好多的群众要杀保罗，很乱呐，情势。我也感谢主，求主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求主的圣灵让我们平静安稳，和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不要害怕，要受安慰，要得到圣灵给我们的鼓励。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这个话当然是懂得罗马法律的人讲的，就是没这个力啊。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哦，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有一点稀奇。罗马公民的身份这么宝贵啊，那大概一般学者都会承认是这么宝贵。那但是有点好奇的是，保罗怎么会是罗马公民的，这么不容易得到的一个身份他怎么得到的？ 然后千夫长也就相信他生来就是，也没有看他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证件就相信了。这是不是也表示一件事，在当时人的诚信度很高的，对罗马人来讲说话诚实是很重要的。有些国家民族讲话是不诚实的，是捏造的，是有其他的因素比诚实事实要更重要的。我想现在的时代尤其远离了基督更是这样。那我们是很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诚实见证上帝，见证那真实的真理。好，不管怎么样，保罗免了一个灾，我们也感谢主。哦，主啊，也免去我们生活的灾难吧。那么千夫长对保罗还很害怕嘞。三十节，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23章第1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判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啊，再一次我们又觉得很稀奇了，保罗在公会这里，那么千夫长显然也在那里看、哦、那么公会没有法律的力量，因为法律力量这种纯犹太人的聚会是没有的，法律力量在罗马人的手里，罗马官的手里，但是他们给他们相当大的宗教自由，民事上的自由。保罗就在这里说明了，他先说他都凭着良心讲的是实话，大祭司就很火大了，吩咐旁边站的人打他的嘴。当然因为保罗讲凭着良心，也就是我讲的是实话，那么可能就暗示一件事，你们讲的不是实话，你们攻击我的不是真实的。这大祭司，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认识一件事，大祭司原来是神跟人中间的重要最重要的人物了，神跟人之间和好交通最重要的人物了。可是大祭司从亚伦开始，到亚伦的两个死掉的儿子，到一直到把耶稣判罪的大祭司，一直到攻击扫罗的大祭司，我们都看到这个最重要的神职人员绝大多数好像不好啊。我们除了看到那个民数记里的亚拿尼亚以外，好像没有一个大祭司是好的。那么我们很遗憾呢、啊，这个大祭司这里的亚拿尼亚也不是好人，他就听了就火大，就打保罗。保罗呢，也很勇敢的就骂回去了，神要打你，居然讲这么重的话，那么居然不怕别人来攻击他。旁边的人说，你怎么辱骂神的大祭司？那保罗再讲了一句奇怪的话，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意思就是，我可是守律法的，律法说不可毁谤你的官长，我可不知道这个人是官长，这个人是大祭司。应当保罗知道谁是大祭司，这保罗的常识应该知道，在当时的场合中也应该知道。保罗说我不知道，应该解经家说是一句讽刺的话， 那么我们没有更好解释之前，我们也这样承认了。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句话我们倒也是要记得。现在大家以骂总统、骂领袖、骂官、骂领导者为荣，或者变习惯了。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要学这个习惯。那么官跟任何人一样，都是罪人，都有愚笨的、差劲的，也有好的，也有比较差劲的，也有比较好一点的。我们称赞好一点的，责备坏一点的，说坏一点的不对的话，应当是可以的哈。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对官，圣经上讲要有一种恭敬的态度，因为不管他好或不好，很多人是不好的，很多官是不好的，有这个权利就他的不好就显得更不好了。但是我们记得，这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不可以毁谤我们的官长，因为神这毁谤官长，不服官长，有那个不服上帝的含义。虽然很多官长也得罪上帝，也不认识上帝，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让我们有一些尊敬，不是要巴结他，也不是怕事，而是因为上帝这样要求我们。我们对官长不能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喜欢骂，我们也就跟着大家一起骂，这是不对的哈。好，下面你又看到保罗的智慧了。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闹，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银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这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奇特的一个经文呢。保罗的态度，保罗的做法有没有不大道德？我们相信没有。我们相信保罗在这里和在很多地方的反应做法，就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真理有讲，爱人的心有，但是呢，也不要受不必要的伤害，能够有办法解套也解套。我们求主帮助了。保罗现在是深陷犹太人的攻击，那么他在犹太人攻击的时候，用西方的话好像把一群攻击他的狗丢进了 一根骨头，就攻击他的狗，群狗就不再攻击他了，而彼此为了抢那骨头而互相攻击，他就可以脱身而去了。好像保罗现在也是一看，哎呦，底下这是两派神学刚好相反的人嘛。然后他保罗反正也是法利赛人，曾经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就说他是法利赛人，他相信死人复活，这样引起法利赛人对他的同情，引起法利赛人对他的支持，然后呢再攻击撒都该人，他们两个就吵起来了，保罗就可以全身而退。看起来保罗用的是这个办法，那么但是这个办法没有邪恶，这办法也是真实的，这办法也把他立场表达出来，所以他这样做没有错。 那么保罗受审是盼望死人复活，也没有错。虽然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那么受到艰难，不一定是盼望死人复活。今天在中国，如果你受到逼迫，不一定是我盼望死人复活，其实我们就会说，因为我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盼望。但是耶稣是我们盼望，跟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信他人也复活，是一致的。所以保罗讲这个并没有说谎，保罗讲这个又可以让他解套，让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争吵起来，他自己可以，我们不要说坐享其成，我们觉得他可以逃出这个被逼迫的状况中。那么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魂，法利赛人说有，于是他们就继续的争辩。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没有什么错嘛，他听过，这样有什么关系呢？好，下面又有点稀奇了，这个争吵，千夫长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千夫长没见过世面吗？千夫长没有看过犹太人在神学争吵的时候所发出的那个巨大的声音吗？和混乱吗？那么我们在教会历史上还常常看到这些，包括我们的神学争论真的会把人撕碎的。现在大概不会了，但是也我们对神的意思也越来越淡了，真是很可惜。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么希望保罗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这样的确据。现在呢，神提醒保罗，这个是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一个正面的提醒，因为很多地方，包括我们看过的圣灵感动人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包括呢在第22章主对保罗说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你做见证这里的人不接受，虽然保罗说我曾经逼迫基督教啊，他们应该接受啊，如果他们现在也逼迫基督教，他们就应该知道我原来是他们的同志啊。那么保罗，不过在这里主说你一定会在耶路撒冷和罗马为我做见证，我们当然也想到这也是耶稣所应许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见证。愿教会继续的成长，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见证活出来啊！我们都领受了福音，不一定有保罗那么大的恩赐，但是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见证。12节，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哎呦，这你可以看到保罗被恨成什么样子啊！一定要先杀保罗才吃饭。他们后来是没杀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吃的饭啊！这当然，犹太人也不愿意接受现在这种解释，一定会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乱编的。但是我们相信圣经讲的是真实的，有的是编的故事，有的不是故事，不管是不是故事，它都有神要给我们学习的教训。那么这里就有犹太人要害保罗的事情，这件事情我们下一次再讲。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帮助扶持，恳求主让我们在各地做你的见证，恳求主我们做你见证的时候，我们也真是把你见证出来，而不是见证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